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可瞎聊旗下的没话可讲。本栏目主要是大可瞎聊常驻嘉宾小村资本合伙人 Stories 独立孵化器 CEO 梅晨飞的脱口秀节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梅老板。我们会与梅老板进行深入浅出的探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您可以在微博上搜索梅晨飞找到他，梅花的梅，早晨的晨，飞是是非的飞，下一个文化的文。没话可讲工作日更新，您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大可瞎聊找到梅花可讲这个栏目。同时大可瞎聊还有同名栏目以及自说自话，欢迎大家的收听。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琪，
我是梅老板。
好，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是关于小米的，
是，
好像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三或者第四次提到小米了。
嗯
嗯哼，就是最近小米有发布一款新机器叫 Mix，
嗯，
据说还不错，至少看上去还不错。嗯、
对 ，Mix 这款机器，佳琪介绍一下吧。
它最主要的亮点是90%几的屏幕占比，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正面只有屏幕，然后下面只有 一部分是一个有一个很小型的那个前置摄像头，
嗯，
而且是隐藏式的，就整个前面的面板里面没有听筒，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感应器啊，什么都是看不见的，
嗯，
然后你拿在手上也是可以打电话，一切功能都是很正常的。
嗯、
然后第二个亮点就是它的全陶瓷机身，
嗯，
啊，当然。对应的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重量问题。相对于其他手机来说，全陶瓷机身的机器会稍微重一点。
是，
嗯，
我记得以前好像我们看过哪一个品牌出的一个所谓的概念机，
嗯，
好像其实就是一块
玻璃。
对，就是一块玻璃，就是你不用它的时候，它就是块玻璃，是透明的。然后如果有一些信息来电或者你要看一些 app 的时候，它就是会有显示。啊，那就是一整块玻璃，当然这是一个概念机了、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看到 Mix 的时候，就感觉越来越离这种类似于这种概念机的形态越来越像。但反过来，我有个疑问，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主动或被动的，其实在往那条路走。但很多的大厂或其他的品牌，包括苹果，它没有做到，没有发出这种类型的机器，也一定是有原因的。
嗯哼，
这大概会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想把这种，对吧？那种。就都想做成像 Mix 这种形态，然后屏幕的占比是越来越大的，但很多的厂商还是没有做到的，或者没有发出这样的机型的原因是什么？
嗯，首先我们来聊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词叫概念机，刚刚梅老板你也提到了、
哦、
概念机。
嗯
嗯，这次小米的所有的宣传图里边基本上都提到这个词。
对，这也是我很困惑的一个词。
然后概念机这个概念在词典也好或者在网络上去查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就这个词的定义的时候，它的是这么解释，概念机不是一种即将要生产的产品，它仅仅是向人们展示设计人员新颖独特超前的构思而已。而且大部分的概念机都是处在产品的创意试验阶段，有的概念机甚至永不投产。
是。
好，那么前半部分我们都可以理解，就可以理解为 PPT 造手机。对吧？那后半部分他说了，就是基本上都处在产品的创意试验阶段，有的概念机甚至永不投产。但小米 Mix 这次是小批量的生产并且售卖的，
对，
所以它的概念机可能是属于试验阶段吗？或者可以这么理解，另外一种可能性其实它只是把这个概念机的定义重新改了一下，它只是做了一个很高端的机器，然后只是为了做 PR 效果用，当然这个成本会很高。
对，我觉得这点是让我非常我不能理解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理解的概念机就是你刚刚说的，我做一个我对这个产品未来的一个判断，但是我目前为止我工艺或者我各方面我做不了，对吧？技术上我工艺上我做不了，但我告诉你说我觉得未来它是这个样子的，不管是车还是手机还是其他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做了一个样子出来，就是说我做了这么一个模型，或者我做了一个成品，
对，
但是我可以给你，但是我不会卖，我不会发售，对吧？我更不会卖钱，我不会告诉你说你出多少钱就可以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对整件事情的理解是，比如说你有工程机，工程机意味着说我可以做出来了，但是我量产有问题，对吧？
嗯，
或者我就是量产，那再有就是我是概念机，就这几个东西，概念机意味着我做不出来。工程机意味着我做出来了，我不能量产，还有就是正式的一些量产的机型。但是小米这个就很怪，他会说这个 Mix 是概念机，但是他马上可以预定， 虽然产能有限，而且它有一个合理的售价。那就是说它打着概念机的这个标签，但实际上它做的是工程机和量产机的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件比较奇怪的事情。
有一种可能性，他其实想占一个非常高的点，因为概念机一般性来说都是为了给大家去做一个展示的同时，就是，促使大家或者其他厂商去跟进它的这种，方法也好，或者是趋势也好，其实他想占领这个制高点，这是可能有一种战略上的。
可能啊，但
对。
我想说的是，我还是会回想起，比如说2007年我们看苹果发布 iPhone 第一代 iPhone 时候的一个例子，但那个是期货了，对吧？它并不是马上可以买到的。但是，老乔原来做了一个手机，说你们3个月后可以买到。他会告诉你说，我做的这个东西别人没有做出来过，我做的这个东西产品非常好，我做这个东西，你们以为它是概念机，但我现在把它做成商用的机器了。你们几个月以后可以买到，他不会给他套一个壳，说我这个是概念机，但是你可以买到。他就告诉你说，我就做这个机器，我会把它卖给你们。我做东
没
西非常
错，
好。
是，好像的确这么回事儿。
对，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做了一款觉得非常牛逼的一款产品，然后那就卖嘛。我觉得这就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做了一款，我们这个品牌做了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别的品牌做不了，工艺上做不了，技术上做不了，或者说没有想到。那我做出来了，那我就卖给你们。我
突
觉
然
得。
想到一句话，叫"小米的一大步，国产哦，国产的一大步啊，小米的一大步，国产的一大步，也是手机的一大步。
我觉得这个，我现在也不能，也可能就是可能，小米品牌有他自己的考虑，可能 PR 方面或者各种方面，但是我觉得回归本质的话，就是我做了一款好东西，那我就告诉你这是个好东西，这是一个新的系列，我要卖给你们，可以贵，可以便宜，可以是期货，可以是现货，但是，非要套一个概念，但是又是走那个这种走传统的路，量产机的路，我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个东西。
我也不是特别能理解，它为什么叫概念机？对这款手机的评价有什么吗？
我身边有很多人说，就是因为目前的话，国产就是国内的安卓的话，国产的安卓其实你看来看去都大同小异。它确实是一款一出来，可能很多有 iPhone 的人会想再去买一款安卓的这么一款手机。大家确实看到很多不一样的
突
东
然
西。
想到了罗永浩在。锤子 T 哦，不是，不叫锤子，叫 Smartisan T1
是。
发布的时候，他就希望目标用户是 iPhone，就转移到他的 T1 用户上嘛。那如果根据刚刚你的朋友们所说那样的话，那实际上小米 Mix 做到了罗永浩想做的事情，
有一点这样的感
对
觉，
吧？
它确实就是，就有点像它这个产品会有一个 wow 的那个点，对吧？大部分人可能对于Smartisan 的这个品牌是基于对老罗的这个东西，并我个人感觉啊，很多的点，不管是手机啊、操作系统还是 App 的话，其实你会惊叹，老罗想到了这个东西，去把它做出来了。但是手机本身并没有很多让人 wow 的这么一下的一个点，对吧？就觉得哎，这个点别人没有关注，然后Smartisan 或锤子科技或老罗想到了一个新的方式，用了一款新的 App 或者一种新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你会为了这种举动或这种解决方案 wow 一下。但是回到手机本身，并没有特别让人觉得哇，这个手机原来还可以这样，这个手机是这样的，别家都没有做到，他们做到还卖了，对吧？但好像是这一款Mix 的，我觉得至少多多少少做到了这一点。就像当初我们看到，原来除了诺基亚之外，手机还可以做成触控的，还可以有这么大的屏幕，还可以把识别键盘去掉，对吧？这是让我们 wow 的一点。然后我之前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从2007年到现在的事情啊，就是2007年老乔发布 iPhone 第一代，然后他告诉大家说，至少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知道嘛，那台手机在演示的时候是有问题的，它只能按照这个流程去操作，可能突然跳出一部手机就会崩溃，对吧？老乔也很紧张。那 但他并不特别担心，就是因为只要发布会结束了，有人下订单，他几个月之后他有信心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对，
但是隐含的意思，他卖的是期货，他几个月以后。然后我们看到4年前的时候，小米的品牌出现，雷军的出现，然后开始发布了小米一，把价格打到很低，让大家拥有高性价比的产品，但是卖的还是期货，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看到有所谓的饥饿营销的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但其实说穿了就是卖的是期货。但再到第三步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国产厂商就这个招式过了以后，觉得不能再卖期货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预期就是，我觉得好，我马上要买，我要马上能拿到。大家开始卖现货了，那你会看到很多厂商说，哎，我其实有几十万的库存，你可以马上买50万或几十万。那再到这一次第四代的时候，就是小米发布 Mix，又感觉好像，它不完全是期货了，但它的确实，它会说它产能有问题，它的产能比较少或者良率比较低，然后可能就1万台。那其实意味着，好像我知道，目前为止有100万多台的预定了，但它产能就1万台。那意味着，其实对大部分消费者的下订单的消费者来说，它仍然是期货，
对，没
那就
错，
又回到卖期货的一点。
是。
也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很奇怪，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看到从卖期货，从苹果卖期货到国产安卓卖期货，到国产安卓卖现货，到国产安卓再卖期货，这种表面看到的，但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它除了他们自己的产能爬坡以外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供应链的升级并没有跟上，比如说它的全陶瓷的工艺。对吧？比如说它的什么里边的一些零部件都是定制的，那这些市面上并没有通用的零件，它都需要定制，它都需要再开一条生产线，比如说开模也好，或者是各
理
种
解。
测试，它都要去过。那这就是一个很长的周期，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成本的投入嘛。
理解。
然后它目前为止，如果说只能找到一家厂商去帮他去做生产的话，那么后面的零件供应商其实也都是一家一家一家家去谈，并没有第二家可以马上替代上的，就是一个慢慢的来的一个过程。包括 iPhone 其实应该也是这么慢慢的过来的，包尤其是第一代 iPhone 发布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的，对吧？它没有一个现在通用的，比如说诺基亚的屏幕，不可能，对吧？
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卖期货和卖现货这件事情背后反映的是手机硬件的产品的成熟度。就是如果说硬件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大家玩的都是这些东西了，那其实大家卖都是现货。因为其实不管从供应链还是从制造这一块，这都非常成熟，从工厂这一块。但如果说就像刚刚说的，发布了一款不一样的东西，苹果发布 iPhone 第一代，然后小米发布 Mix 了，这种有一点点打破传统的这种供应链或者工厂的这种工艺的这么一些手机的话，那又回到了说 OK，我们可能暂时不知道怎么做，或暂时没有办法把良率提高，那我们只能卖期货。也就是其实期货跟现货中间的迭代，就是从每次从现货转期货，都是因为中间可能我们发布了一款有一点点革新的产品。
稍微有一点点就会完全不一样嘛，
OK，理解。
对
我觉得
吧？
这还蛮值得期待的。对，如果永远是卖现货的话，意味着手机这件事情咱们已经玩到头了，已经至少硬件上我们
所
没有什么
以
可以玩
它的
了。
概念机可能就会有，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希望大家去模仿它也好，或者借鉴也好。如果它把整个供应链都带起来，变成类似的屏占比那么高的话，那意味着它的制高点是非常多，就是第一款屏占比那么高的手机，对吧？
那我还是回到我刚开始的问题，那为什么别家厂商不能把屏占比就做高呢？
类似的机器有了，就是夏普的那款叫无边框嘛，但他们用的工艺是不太一样的。不过网上有评论，网上有评论是外媒的评论，他说这就是 iPhone 8的应该的样子嘛。夏普有一款机器是叫 Crystal 是吗？叫 Arcos Crystal，它也是号称无边框的，然后它里面工艺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最好用图来表示，但是由于并没有办法很快的用图来表示。简单来说，小米 Mix 其实是实打实的屏占比，而夏普的话会隐藏边框啊，会有各种各样的。它其实屏幕还是很厚的嘛，所以工艺并没有那么好。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夏普的听筒是那个骨传导的那个原理，而小米 Mix 是用的是超声波距离传感器。那说回来，另外一点啊。 我们有可以推测一件事情，小米 Mix 的立项应该是在2年前，就是在夏普 Crystal 刚刚发布的那一年，而且那个时候想回忆一下，是不是5S 发布上有提到过超声波指纹识别，会让那个指纹识别准确率更高一点，应该是算法时间更快一点，所以。如果立项在2年前的话，现在发布还真的差不多，因为很多工艺都提升上来了，并不是一个概念机的那个，只停留在图的那个界面，而是可以做出来的一个，有可能是真的是从一个概念变成一个机器的一个过程。OK，然后一般性从手机到。从设计到量产至少需要半年以上吧，对吧？而且那个全陶瓷的机身现在看上去在这部 Mix 上面已经比较熟练了。那之前应该小米有部叫小米5陶瓷版，也是用的陶瓷机身，很有可能就是在做一次测试。所以其实它在前面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但是他依然只能卖期货。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让我兴奋的，就是我们可能慢慢有点疲倦了，因为各家厂商，就国内那么多厂商，每年要开那么多发布会，但实际上我们看它从前年、去年、今年其实发布的产品都大同小异，但是从又能卖期货这件事情上，让我对这件事情又有了新的期待，就是意味着好像还是有新的东西是可以玩的，对吧？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卖现货，告诉你说我的。但其实卖的东西大同小异，但是又开始卖期货了，意味着可能又有一个新的革新，然后让我对这件事情又有了新的期待，就看看还能玩出什么花样，还能玩出什么新的东西出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卖期货也是个好事儿。
是没错，而且这次给我的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它跟供应商的磨合比原来好很多。
怎么讲？
就比如高通的话，它这次的 CPU 也是满血版的，应该是，对吧？然后它的屏幕是交给夏普去设计的。因为小米本身其实就是个 OEM 嘛，就有点像原来我们 PC 厂商贴牌的电脑，然后配件基本上大家都一样的，但是在最后整机出来不一样的，唯一就不一样的是外壳嘛。其实小米有点类似这样的公司，但是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好像又是在做一件不太一样的，跟其他厂商不太一样。
他在做一些所谓他有点类似于原创，
对，
或者他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的事情，而不只是他把大家的东西拿过来组装一下，贴上自己的牌子卖给你。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卖期货真的还挺让我兴奋。
好，要么我们先聊到这里吧。
行
关于小米的期货也好，现货也好，Mix 也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或者给我们发邮件
啊。
hi@darksharing.com 进行深入浅出交流。好，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